良友圣经学院圣诞节特辑，陆唐传道主讲。
弟兄姐妹们平安，我是陆唐传道。今天我继续跟大家分享，昨天我们说过，庆祝圣诞节我们必须认识耶稣基督，不单单是认识他的出生，我们还需要知道他在十字架上为世人成就的救赎，知道他是神的儿子，也是我们的救主。所以我们过圣诞节不能只是吃喝玩乐满足自己，反而是要纪念耶稣基督的一生，以感恩的心相聚，一起来敬拜神。今天呢，我想分享一位我们常常在圣诞节看见的人物，每当我们看见他，就知道圣诞节快要到了。我给你们一个提示啊，你们一起猜一猜，这个人物常常都很开心，喜欢穿红色的衣服，身体呢是胖胖的。我小学的老师告诉我，这个人在每一年的圣诞节都会把礼物送给乖的孩子们。相信你们都知道了，我想说的就是圣诞老人。今天我分享的题目是圣诞的老人与婴孩。我们基督徒都知道圣诞节是纪念耶稣基督的出生，那为什么有个圣诞老人呢？这个圣诞老人是从哪儿来的呀？有些人说圣诞老人的来源是为了纪念一位在第三世纪的基督徒，他的名字叫尼古拉斯，他出生在土耳其的一个小镇，他的爸爸妈妈很有钱，当他们去世的时候，尼古拉斯继承了一笔巨大的遗产，他便用这笔金钱来帮助城镇里面的有需要的贫穷人。在那一个时代，一般贫穷的家庭呢，都希望生下儿子是越多越好，因为男孩有力气，能够帮助家里边去工作呀，外出打猎耕田等等。那时候有一个十分贫穷的家庭，这个家庭的父母生了三个女儿，但是他们没有儿子，家中只有爸爸能够外出工作。当儿女们到了适合结婚的年龄了，爸爸十分担心，因为他们没有足够的金钱来为女儿们做嫁妆。那时候女孩出嫁，女方的家庭要为他们准备嫁妆，还要预备婚宴的开支。对于这个家庭来说，因为没有钱，所以女儿们不能出嫁。那对父母很疼爱他们的女儿，但是因为他们年纪开始老了，常常担心女儿们的婚事，将来谁来能照顾这三个女儿呢？所以那个爸爸每天都很忧愁，但是没有人能够帮助到他。尼古拉斯听到了这件事儿，便在一个寒冷的夜晚里面，想把一些金钱来抛进这个家庭，帮助他们。但是因为天气太寒冷了，每个家庭的门窗都关得紧紧的，于是啊，他就静悄悄地爬上了那个家庭的屋顶。当时还没有高楼大厦啊，一般贫困人的家住的地方都只是一个小小的房子。尼古拉斯把自己带来的金钱从烟筒抛进了这户人家里。那时候烟筒下的火炉旁边刚好挂了一双袜子，在那里等着烤干。哎，那些金钱呢就那么巧的掉进了那双袜子里面。这也是今天我们说的圣诞老人会爬上屋顶从烟筒送礼物。这就是圣诞节每个家庭的小孩子们在壁炉旁挂袜子的原因。我们再说那个家庭的爸爸， 他第二天起来穿袜子，发现了那些金币，他们全家都十分的高兴，女儿们终于可以出嫁了。那位父亲十分感恩，也很想知道是谁帮助他们，于是他每天晚上都躲在屋顶，想看看那位帮助他们的人会不会再出现。直到有一天，尼古拉斯打算再去给他们一些金币，那位父亲看见他爬上了屋顶，就知道尼古拉斯便是帮助过他们的人了。那个小镇还有其他的被帮助过的穷人，他们也因此知道，原来过去帮助他们的人就是这位富有的基督徒。尼古拉斯不单是热心帮助贫穷人，他也是一位十分好的信徒，常常在教会里侍奉，后来他就成了那个地方的主教。直到公元后343年12月6号，他安息主怀。在尼古拉斯离开人世之后，大家为了纪念他的善良的行为，便称他为圣人，并将他离开人世的那一天定为圣尼古拉斯日。尼古拉斯行善的故事被传扬到欧洲的其他地方，一些基督徒开始在圣尼古拉斯日效法他，悄悄地送礼物给那些需要的人，后来慢慢地变成了朋友或亲人之间互相赠送礼物的习俗。因为尼古拉斯是一位热心的基督徒，所以后世的人慢慢地把圣尼古拉斯日互相送礼物的习俗和圣诞节联系在一起了，一直到今天，大家也会在圣诞节互送礼物。尼古拉斯帮助人的事迹也变成了圣诞老人送礼物给小孩子。尼古拉斯主教的善行的确值得学习，他虽然拥有财富，却愿意在暗地里帮助贫穷人，用美好的生命来见证基督，所以他的故事也流传到今天。现在圣诞老人的形象经过多年的转变，加上一些商业化的元素，已经变成了一个满面笑容、身体胖胖、慈祥可爱的老公公，一个送礼物给乖孩子的大好人。甚至在芬兰有一个一年四季都有圣诞老人和装饰的村子，让游客任何时候都可以见到圣诞老人，感受圣诞的气氛。今天我们可能会在圣诞节送礼物给别人，可是尼古拉斯原本的身份和他所做过的事情已经没有太多人记住了。另一方面，圣诞节真正的主角耶稣基督，他的样子或者形象在现代人的心目中又是什么样呢？我曾经看过一些有关耶稣基督的电影，那些扮演耶稣的都是很帅气的西方的男子啊，高大英俊，穿白色的衣服，十分的整洁。圣经里没有记载耶稣基督的身高、体重、外貌特征等等，当时也没有可能来为他拍照留念，所以啊，今天我们所见到的耶稣的样子都是后来人想象出来的，可能是出于对耶稣的尊重，也可能是因为一些商业的考虑，所以呢，都会找来一些看起来形象比较好的演员来扮演耶稣。随着时代的转变，人们对耶稣基督印象也会有所不同。但是我盼望现代人心目中的耶稣基督不要成为另外一个圣诞老人，只是在圣诞节成为商场中的装饰，却没有人记得他的作为。如果圣诞老人在现代人的心目中是一位让圣诞节充满欢乐的气氛，在五光十色的商场中送礼物给那些小孩子们，那么耶稣基督十分不同。他是在奔波的途中出生，在平凡的家庭中成长，却是神为世人每一个罪人预备的拯救者。他自己就是神赐给世人极贵重的礼物。今天在这里，我想分享以赛亚书两段有关于耶稣基督的经文。第一段是以赛亚书9章6节， 因有一婴孩为我们而生，有一子赐给我们，政权必担在他的肩头上，他名称为奇妙策士、全能的神、永在的父、和平的君。第二段就是在以赛亚书53章第二节，他在耶和华面前生长如嫩芽，像根出于干地，他无家型美容，我们看见他的时候也无美貌使我们羡慕他。好，到这里我们先休息一下，回来我们再看看以赛亚书预言的基督是怎样的。
降生在伯利恒，美好计划中，神预定下永恒的约。天父多么爱世人，赐下独生爱子耶稣，是爱和恩典被彰显。
敬虔的生命不但对社会有贡献，自己也能洁身自爱。正如主的兄弟雅各在雅各书第一章27节所说的，
雅各书一章27节，在神我们的父面前，那清洁没有玷污的虔诚，就是看顾在患难中的孤儿寡妇，并且保守自己不沾染世俗。
良友圣经学院院训，敬虔。
刚才我们说过一些有关于圣诞老人的典故，也读了两节以赛亚书的经文。现在让我们看看这两节经文的背景和内容。以赛亚书记载了耶稣出生之前700多年前的事情，预言了救主的出生。可是到了耶稣诞生的时候，人们已经忘记了先知书上所写的话，不相信他就是基督弥赛亚。以赛亚是南国犹大的先知，当时犹大国是在罪恶过程当中，因为社会上的百姓都离开了神，他们敬拜偶像，道德沦丧，所以神要先知以赛亚说预言，让犹大国的上上下下都知道他们必定会遭受到神的审判，将来犹大国必定会灭亡，并且会被掳到巴比伦。但是神也要以赛亚宣告拯救的信息，神必定会为他们预备一位拯救他们的君王，呼召百姓回转归向神。事实上，犹大国真的按照以赛亚的预言一样灭亡和被掳，所以人们更加期待以赛亚所预言的拯救者，那一位弥赛亚的出现。在以赛亚书当中，有许多的经文预言了耶稣基督的到来，刚才所读出的也是其中的两节。先知以赛亚特别提到，这位救主没有华丽的出生，这婴孩没有在宫殿里成长，接受高深的教育啊，或者军事的训练，他不是电影中从太空飞来地球的超级英雄，或是在天空中飞来飞去的超人。以赛亚书形容他是一个婴孩，在神面前出生的嫩芽，像根出于干地，嫩芽虽然很脆弱，但是它生命力很强，能够长成一棵大树。干地虽然不利于植物成长，但是神仍然有能力在当中让根生出来，说明了神为世人预备的救主是谦卑的降生于人的中间。虽然世界仍然是离弃神，人心仍会刚硬，但是神却在当中赐下耶稣基督为我们预备救恩。根据圣经的记载，约瑟和玛利亚在回乡登记户口，那时候玛利亚已经怀着耶稣了，快要生产了，可是他们找不到旅馆投宿，可能是因为路上有很多与他们一样回乡的人，所以旅店都住满了人。约瑟和玛利亚就在马房里过了一夜，而小婴孩耶稣就在那时候出生了。因为没有床铺，玛利亚就把婴孩耶稣放在马槽里面，就好像以赛亚书说的，出生如嫩芽，像根出于干地。虽然耶稣基督是神的儿子，但是他却谦卑地降生在人的世间，神没有为他预备高级的医院或是专业的产科医生，也没有给婴孩耶稣特别的优待，他就像一般的老百姓，甚至比一般人更卑微的在马槽的这个环境中出生。圣经说，这位救主没有家型美容，也没有令人羡慕的美貌。这不一定说耶稣的样子很难看，而是说他的出生外表就好像你和我一般的平凡。但这个看来平凡的婴孩是按照神的预备为我们而生的救主，他是神赐给我们的礼物。耶稣基督为了我们谦卑地来到世上，成就救恩。虽然耶稣基督在平凡的家庭中出生，但是他本身却一点都不平凡。圣经说，神为人预备的这位救主是奇妙策士、全能的神、永在的父、和平的君。奇妙的测试指出，这位救主将要进行一个计划。测试就好像是军队中的总司令，他了解一切，是战场上最有智慧、有谋略的人。他能够用他的计谋来打胜仗，他已经有了全盘的计划，知道如何可以获得胜利。他被称为奇妙，是因为这个计划让全人类都感到惊讶。 当时的人还未知道神的救赎计划如何进行，但是耶稣基督亲自实行这个奇妙的计划，他牺牲自己来拯救全部的人类，这是人的智慧所测不透的。除了奇妙测试，他还是全能的神，全能的神也可以翻译为神的战士，他不单是总司令，他更加是军队中的勇士，是战场上的先锋，他有神的大能和智慧，他是神在地上的代表。世界上有什么权势或能力可以能与神战士较量呢？当然没有。无论是地上的政权、魔鬼的阴谋，甚至死亡的权势，都不能阻止神对人的爱和救赎。我们的救主是奇妙测试，全能的神，在战场上必然会得着胜利。另一方面，这位救主也是永在的父，和平的君。用比喻来说，父亲是我们一家之主，他会照顾他的儿女、家庭，甚至是他整个的家族。君王是一国的国家元首，他保卫国民的安全，也维护国家的繁荣，人民才可以安居乐业。神为世人预备的救主，他是在永恒当中，好像父亲爱儿子一样，他看顾世人，又好像贤明的君王为神国的子民带来永远的和平，让他们平安和喜乐地生活下去。如果奇妙测试全能的神象征着这位救主的能力和得胜，那么永在的父、和平的君代表着他对世人的保护和看顾。我们很难想象如此有能力的救主却愿意进到世人当中，以谦卑和温柔战胜了世界的暴力和邪恶。以赛亚书更加说，政权必担在他的肩头上。神为人预备的救主不单只是个人生命的主，更是全地万有的主宰，所有的国家权势都要俯伏在他的面前。他止息世间的战争，停止一切的纠纷，地上的政权会朽坏，但是神所赐的救主将会担起治理世界的任务。在他的国度里没有邪恶和残暴，也没有眼泪和忧愁。所以我们不单只认识这位救主，更要成为他的子民，坚守他的吩咐，等候他的国度降临。昨天我们已经说过，耶稣基督是神的儿子，也说过他背负世人的罪，死在十字架上，并在第三天复活。他为我们出生，也是为了我们钉十字架，牺牲自己。我们在神面前都是罪人，我们都有内心的黑暗、愤怒、凶恶、嫉妒、憎恨、邪荡。可能我们被别人伤害过，也曾经伤害过别人，可能我们努力工作却找不到活着的意义，可能我们很懂得享受生活，却惧怕身体的衰残，也不敢面对死亡。神的儿子耶稣基督降生为人，与人同住，他是大能的拯救者，我们只能够借着耶稣基督才能得着拯救。耶稣基督的救恩是一份礼物，如果你有家人朋友还未接受这份礼物，我们要把握机会。圣诞节是传福音的好时机。尼古拉斯主教、圣诞老人，今天世界上的好人、慈善家，都只能够给人一些物质上的帮助，让生活困苦的人得着供应。但是唯有耶稣基督是给人拯救、赐下永生、给人永远的盼望。亲爱的弟兄姐妹们，我们信主可能也有一段时间了，但是会不会有时候也会被世界上的东西所吸引，或者遇上生活上的逼迫，令我们对神失去信心？我也鼓励你从现在开始回到耶稣的怀里，让他拯救你、医治你、帮助你。我们可以悔改，不用害怕，因有一婴孩为我们而生， 有一子赐给我们，政权必担在他的肩头上，他名称为奇妙策士、全能的神、永在的父、和平的君。今天的分享就停在这里，让我们一起祷告。主耶稣，我们感谢你，因为你不是高高在上、不明白人间疾苦的王，你是充满全能又有慈爱的神。我们过去有犯罪得罪神、得罪人的地方，我们过去可能会做令人、令神伤心的事情，求你宽恕我们的过犯，赦免我们的罪过。我们也感谢你赐给我们永生，有永生的人能够靠着你的恩典面对人生的高高低低。求你教导我们学习你的话语，遵守你的吩咐，面对世界的诱惑和挑战，唯有你的恩典，我们才能脱离罪恶的枷锁，与神同在，永享平安的喜乐。求你带领我们的人生，并且明白你的旨意。祷告是奉主耶稣基督的名求，阿们。
看那冬天雪很白，你在圣诞节醒来，广播传来你听不懂的 Silent Night， 教堂钟声的节拍，路旁合唱的翅膀，一年一年你试图听出个大概，一生不能永垂不朽，一生很难一片所有，创造天地的神将是沉沦，小小婴孩，人生透露着单纯，他将背负着伤痕，为了深深挚爱的我们，我愿虔诚，相信你直到永恒，宇宙间没有众神，像你一样。却将深入我们，失败却长出失败，青春却长出老残，聪明如你逃了又逃不出悲哀，教堂钟声的洁白，路旁乐场的失败，一年一年你渐渐听出了大概，一生不能永垂不朽，一生很难一片所有，创造天地的神深挚爱的我们，我愿虔诚。